前来寻求你，来 向你来敬拜，向你来感恩，向你来赞美，是何等荣耀的事。因为你应许我们说，只要我们亲近你，你必要亲近我们。你也教导我们敬拜你的时候用心灵跟诚实，因为神就是个灵，主你所说的话也是灵，也是生命。因此我们要用我们的灵跟你的灵交通，用我们的灵跟你的灵连接在一起，帮助我们不再是凭肉体在过生活，凭眼见在过生活，乃是凭里面的感动，凭圣灵的引导，使我们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。我们非常感恩，让我们被拣选之后，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成为新造的人。主，我们是承受产业的那个真儿子，我们在里面前要宣告，主，我们今天日子如何，力量必如何，帮助我们都知道神已经给我们同作王的权柄，以致我们都能够跟神一起来同工。主，有一天我们要掌管全世界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，帮助我们都能看重我们的核心身份是从神来的，是尊贵的，是荣耀的，离开所有的自卑，离开所有的自怜，能够成为神所用的勇士。赞美主。我们今天来到了列王记，求你帮助我们在列王记当中更加认识神，也更加认识自己，更加认识你的心意，你的旨意。赞美主。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列王记上了哈。那昨天我们还在读约伯记，那今天到列王记了哈。那我觉得神一直在带领我们，每一个时段都有神的话。那特别在疫情期间，神给我们约伯记，那让知道说为什么受苦，有什么这些苦难，其实都是神的心意。那今天来到列王呢，看到列王记本来是一卷书，后来就变成两卷书了，因为他翻译的问题就翻成两卷书。那你看列王记，你看到 kings 这个字就是作王的意思，你看到吗？无论是在过去是一个国家，变成两个国家，一个是北国，一个是南国。北国呢十个支派，南国呢两个支派，闹分裂的。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发生呢？其实都是人心的问题。人的心啊，就像我们读了约伯最后讲的，原来最大的问题是老我了。老我如果没有克服的话，老是想当王啊，不让神当王，自己当王就出很多问题，甚至国家都会闹分裂。小的话就什么夫妻闹分裂，大的话就国家闹分裂。所以人跟人相处当中，很多的问题是出在老我的问题。老我如果不对付的话，你跟谁在一起都不合了，跟谁在一起都不合，甚至跟神在一起也不合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老我不想去对付，老我还是很猖狂的，掌权的，哇，这个是伟大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看见的地方。好，那列王记在记载的时候发现到，那你看北国南国都非常有趣。北国呢这个总共有20个王，南国也20个王，但是北国的王呢都是坏的王，而且你看到吗？坏的王有更坏的王，比坏的就是在北国。南国呢当然有好的王，有更好的王，当然有坏的王。但南国呢 一脉相传就从大卫降下来的，因为南国就是两个支派嘛，然后他有什么犹大支派，然后呢便雅悯支派，这两个，那其他十个支派就在北国。所以你看到看到这个之后，知道原来这家的人心啊，我发现到人心啊，真的是像耶利米讲一样，人心是什么？坏到极处，谁能视通呢？那讲到人性就是我们了。那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自己？从圣经就看得到，像镜子一样照到自己了。所以你在读这个列王记很有趣，看到人性，也看到自己，像照镜子一样。因为历史的见解就成我们的见解了，历史的这些过去呢，也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盲点。所以你在读经的时候，不要只是骂这些坏人了，你要知道我们可能也很蛮坏的，会使坏的时候，看到自己的时候，就知道这本圣经对我们是很有益处的。好，那我们知道这个作者啊，有两番的说法哈。他的写作的时间大概 B.C. 586年的时间哈。在这个主之前的586年，有人说更早了。那不管怎么样是在这个犹大被掳到巴比伦之前，大概是那个时间写下来的，就是犹大国被带到巴比伦之前呢，那时候的写下来，有点像耶利米的时候那时候写下来的。所以有人说作者很可能是耶利米，又是耶利米的时候嘛，耶利米一直劝流很多眼泪，告诉说犹大国啊，犹大国，神要审判了，神先警告，后面审判就会来到。神总是先给恩典，后面呢才是刑罚嘛，先慈爱后什么，后公义嘛，先恩典后真理，神总是这样的上帝。 今天在今天的时代上，神一直给恩典嘛，一直得啊，一直要传救恩嘛，拉你要上来啊，你要愿意啊，你要伸手啊，神的审判就会过去了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主要的作者是耶利米。有人说这记载的方式不太像耶利米，像以斯拉。以斯拉呢，因为他会记载什么史记，他是个记载史记的人，很可能是以斯拉。那不管怎么，大概是这两个说法，一个是耶利米，一个是以斯拉。他是觉得作者比较偏向耶利米。好，再来哦，他有两个目的啊。因为啊，这个你读列王记的时候，刚讲的其中的目的就是好像镜子看到自己。好，第一个目的，请大家记得提醒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，不要违背神的命令，不要违背神的话语。当我们违背神的话语，就会被掳，很清楚了，很清楚。只要违背上帝的话，违背上帝的命令，我们很可能又被什么掳回去了，又当什么奴隶了。这个是提醒我们的。因为在现在就是我们受洗了，得救了，没有紧紧跟随主，会不会被掳回去啊？答案是会的。失望之后，会不会鬼再回来？答案是会的。你从这世界被神救出来，会不会再回去？那会被污染呢？答案是会的。这个是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背弃神，违背他的话，我们会再度被魔鬼撒旦掳去的，会被掳去的。所以鼓励大家有两个方面，特别在讲到北国南国，他们有两个方面会被掳的，就是给魔鬼留地步的地方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属灵的光景。属灵的光景要继续记得敬拜唯一的真神，要单单跟随这位创造我们的神，要跟随这位以色列的真神，不要去拜偶像啊，不要拜这个拜那个啊，不要跟外邦人通婚啊，还有秋坛啊，有这些有没有灵性堕落，灵性方面啊，这会给魔鬼留地步，这是灭国的原因之一，被掳的原因之一。另外一个讲到什么道德的情况，不仅在灵性，在道德败坏，国家会沉沦，民主会被掳去，国破人亡，是指什么宗教，再来什么还有这个什么道德方面，这两个都会给魔鬼留地步。因为到现在还是一样嘛，如果我们的信仰当中不纯正，常常又要拜这个，那又拜那个，大哥到处乱拜啊，灵性堕落，跟神的关系没有亲密在一起。再来说道德的堕落，什么都 OK 的啦，潮流就是潮流，跟着走了。哇，无论在婚姻啊，无论在价值观啊，无论在判断啊，很多的生活各方面道德的堕落，就会给魔鬼留地步，到最后国家就沦亡。这个是讲到这件事情。所以你看到第一个列王记在讲这个目的，让大家能够抓到。好，第二个目的呢，列王记有看到很多的争权夺利，争权，对不对？这个王要篡位那个王嘛，今天就读到这个了。这个王会想什么？要把别王的啊，别的王拉下来嘛，那整个家族闹哄哄的，这是什么争权夺利在当中的。那因为在新约告诉我们说，原来神已经告诉我们的，我们信主之后要跟主同作王直到永远，对不对？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。原来神也给基督徒权柄啊，不要忘记这个。所以耶稣进前来说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们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是不是这样讲啊？原来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就是主的门徒，我们跟随他就跟随王嘛，要培育我们以后跟他一起同做王嘛，他就是万王之王，我们就是王子跟公主啊。所以今天在座的要常常觉得自己我是王的身份，神正在 prepare， 在预备我成为王一般的身份，要起来掌管神给我的所有的产业。所以大家都在跟随的过程当中。第二个，在世上的时候，王拥有权柄，王拥有权力，这个目的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就是要治理神给你的产业。神给我们很多的产业哦，你要从知道家庭是你的产业哦，婚姻是你的产业哦，职场是你的产业哦，哦，学校是你的产业哦，社区是你的产业哦，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什么权柄。当我们好好的使用给我们的神的权柄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当王，在治理神给我们的产业。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神给我们的产业。 神给我们这些资源，我们要好好用它，我们就在当王，好好的治理神给那块田地啊，那个就是产业了。愿神帮助我们明白，愿读这个时候就跟我们息息相关。相对的，神也问你啊，有一天回天家的时候，我给你的产业你怎么用的？我给你的生命你怎么用的？我给你的时间你怎么用的？我给你的土地你怎么用的？我给你这个角色，我这样的权利你怎么用的？这些资源都是给你的，你有没有好好当王啊？你们好好的顾你的家，好好的经营你的婚姻啊，神都会问，因为你是王。 OK， 所以这个读就很精彩了，原来就对我们生活是扣在一起的，息息相关的。好，这是很重要的哈。所以我们知道第二个就是讲到权柄，基督徒要拥有上帝给我们的权柄。好，再来第三个权柄，就今天讲的权柄是从哪边来的？是从上而给下的，对吗？上给下的嘛，是不是？千万不要逆向，哇，用什么篡位的方式？因为上给下嘛，神给我们也是上对什么下嘛，所以人只是什么命定被拣选领受就可以了，而不是想是什么篡位，而不是想什么去争取，因为是神命定嘛。神命定就有他的什么心意在嘛。好，所以看到这里面就知道，原来要顺服上帝给的命定。当我们走在命定当中，一切都非常顺利。如果想争这个争那个的，哇，你看到结果是很凄惨，因为是什么靠人力去争取来的，去要来的，甚至什么篡位来的，这样的王都坐不住了。这是列王记里面看得出来的地方嘛。 OK 啊，这个几嘎嘎，因为都是用篡位的方式啊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那今天经文比较多哈，我们就来快快读，来第一节到第八节，预备，请。大卫王年纪老迈，虽用被遮盖，仍不觉得暖，所以臣仆对他说：“不如为我
主我王寻找一个使女，助你使他伺候王，奉养王，睡在王的怀中，好叫我主我王得暖。”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，寻得书念的一个童女亚比煞，就带到王那里。这童女极其美貌，她奉养王，伺候王，王却没有与她亲近。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：“我必做王。”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，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。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，说：“你是做什么呢？”他甚俊美，生在亚沙龙之后。亚多尼亚与希鲁亚的儿子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，二人就顺从他，帮助他。但祭司撒都、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、先知拿丹、示梅利，并大卫的儿子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尼亚。
好，第一段来，第一个出现就是大卫年纪老迈。大卫到底多老呢？你看到第二章大概说他是70岁。大卫呢活在世上的日子不多，在70多岁就过世了。好，70岁真的是老人家吗？用现在觉得是很老吗？不老，他的时代也是不老。但圣经却教圣经却记载大卫年纪什么老迈，老 Coco 的意思哦，老迈。那过去大卫不是非常的有这个战力吗？是个勇士呢？那为什么现在70出头就老迈呢？很有问题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原来你查一下过去撒母耳记讲到大卫吗？他的风光，大概的大卫的一生呢，其实很多的问题啦。第一个，他总是体贴肉体，他放纵情欲，有没有？他多妻，有没有？多欠在当中的，这是大卫的一个情况。刚刚我们讲到大卫也曾经去偷占别人的妻子，有没有？哇，借刀杀人，这是大卫的生命的问题。当然后来他真实的认罪悔改，他吃那苦果啊，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嘛，这是他的问题。第二个呢，他为什么年纪老迈需要人来帮他呢？因为他家庭非常的不和，家庭很多的纷争在当中，家庭不幸。第三个呢，儿子作乱，儿子作乱，从亚沙龙开始，有没有？就一直在抢篡位啊，所以他的家庭啊，特别是亲子教会很糟糕的。大卫是这种情况，所以儿子会作乱。再来呢，就心烦什么啊？心烦气躁，这是他的情况，所以很容易老啊， 弟兄姐妹，这些会带给大卫老态龙钟啊。他过去很厉害，他现在老的时候就变成这样子。这也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平安呢？我们的家庭教会如何？你的心态如何？有没有充满了平安跟喜乐，还是心烦气躁啊？你看到家庭乱乱的，大卫当然是都睡不好嘛，吃不下嘛，所以他很容易劳啊，操劳不？打完工之后怎样？操劳。你来得做操，就真容易劳。嗯，我们心里面要干净、健康、喜乐。为什么嫉妒这个两个字害死那么多人？他的孩子很会嫉妒吗？争宠吗？哎，嫉妒这个字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都是女旁啊？为什么不要嫁个男呢？因为女生很会嫉妒嘛，不是吗？注意这件事哦，我不是在骂我们姊妹哦。嗯，就来了。嗯，其实你里面很有感觉的，你要对付的就是嫉妒的老我。天神帮助，别人比你漂亮，你要说啊，感谢主嘛。他别人好，要感谢主嘛。怎么里面老是嫉妒啊？嫉妒容易操劳，会记得。又臭就又老，里面的问题。天神帮助我们，大卫老迈是有原因的啦。哎，七十岁娘呢？哇，你看到有些人七十岁，哇，我骑脚踏车，然后又去爬山，哎，又是什么？有没有？哇，像年轻人了、啊，还穿窄裤哎。有看到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心里面健康，他里面什么喜乐，里面自由很重要。好，接下来大卫，你看到棉被也盖好几层啊，那个盖被英文叫 S 哦，多一个 S 复数哦，所以故意要展呢，睡不暖呢、啊，然后呢又觉得很冷啊。所以陈伯就在说，不如为我主我王找一个处女来伺候他，奉养他，就是来照料他，护理他。然后呢他们建议说，找一个女生啊，那个是个处女，睡在王的怀中。其实这个有一些医疗的、背景，就是说在埃及的时候，曾经有人这样子睡不暖的时候要找女生来，然后呢阴阳调和，然后他的暖气呢就带到你的 身体当中，说你抱他就容易得到他身体的气，就病就得医治了，这个意思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说好，在全地找一个美女来，叫做苏念童女，叫雅比萨。有人说这苏念的地区呢，很多的、这些童女啊，或是美女找到了叫雅比萨哈。那有人说这个就是雅各书里面的那个、对象了。那这是人家讲的，不一定全都对的、哦、好，来，好，我、这个亚比萨就来到当中。圣经说他极其美貌，就开始奉养照料伺候王。然后第四节说王却，把它画起来，却那个字没有什么亲近他，没有占有他，没有跟他发生有性的关系。你看到吗？他只伺候而已，当好像护理者一样护理他，照顾他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大卫呢已经学会了功课，不再是什么放纵情欲，他吃的苦很多了啦，非常痛苦。所以大卫呢在晚年的时候呢，他懂得来到神面前守身自爱，然后能够走圣洁的生活。好，接下来第五节说，那时候哈拿的儿子哈几，抱歉，哈几是谁？哈几就是大卫的妻子。然后大卫总共有八个妻子哦，多妻，请记得他是多妻。那儿女呢也非常的多。好，哈吉的儿子叫亚多尼亚，自尊。什么叫自尊呢？自称为大，妄自尊大，高抬自己，那个叫自尊。哦，他翻译出来的意思比较不清楚，但是直接来讲的话就是高抬自己，这个妄自尊大，说我必什么做王，把它画起来。你看这个人呢，他是谁？大卫的儿子，是亚吉的这个儿女哈。他说我要做王，而且他自己什么做王。这个人没有学到什么呀、这个什么亚沙龙事件呢的功课呢？他觉得说哇，大卫老迈呢，应该接下来就是我 做王的时候，所以他早就这个阴谋，有这个想法想篡位，所以他就预备了车马，又派50个人在他前面奔走，就像王一样出巡了，他就做这个动作。好，然后你看到第六节特别重要，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什么忧闷，把他画起来，素来，他的父亲是谁？大卫。大卫素来就是平常，从过去到现在都不使亚多尼亚什么忧闷。不使亚多尼亚忧闷是什么呢？从不干涉他，从不干涉他，从不责问他了。这是问题。大卫生了很多的孩子，大卫有8个妻子，他都不去管呢。弟兄姐妹，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多妻啦。你别话话较久咧吼，你都一日都够啊，一日都头痛啊，生遐济，啊错遐济，你看到吗？连一个什么金钱人都搞不定了，因为太什么太昏了。那所以到最后他都没有责问他，责问代表什么呢？都不给他插了，那没有跟他任何你过你的生活，过我的生活了。他犯什么错，他有什么行为，他有什么举止，他都不理啊。哎，大卫的家庭是这种情况，所以大卫有没有很软弱的一面？有，亲子关系极其糟糕啊。所以难怪会篡位嘛，亚索龙事件之后 又另外一位出来了嘛。这个问题很像中国的什么皇宫史不是吗？都是这样子他演的嘛，其实列王纪早就有了，人性都是一样的。好，所以你看了吗？他是什么呢？他是做什么呢？他甚俊美，很美，很英俊，所以骄傲。生在亚沙龙之后，把亚沙龙之后画起来。你看到没有？学到什么事件？亚沙龙有背叛，有没有篡位？有没有一样的？哦，这个事件呢，他没有学会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早就阴谋。你看到他备车，他备兵，他备50个人在他前头，还包括去拉拢啊，这个谁呀？洗鲁雅的儿子约押。他曾经约押就是大卫的爱将哦，是一个将官呢、啊。他早就跟他拉拢好了。好，再来呢，还有祭司亚比尼啊，亚比亚他商议。好，你看呢，找了祭司来，两个人呢就归顺他，帮助他能够篡位起来，成功成为以色列第三位王哈、哦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第八节那个字出现，但把它画起来，但有个转折在啊、哦，这个阴谋。这个篡位，这私下的动作，这些拉拢，你看到吗？他都私下做这些事情，还有备马备兵，有没有？无论是军方的，无论是什么宗教方面的，他早就都拉拢了。即使在拉到这，哇，就开始什么起来，我就成为王了。没有人知道，哎，盖得非常好，哎，秘密啊，哇，隐秘的事啊，没有人知道，真是如此吗？第八节说但那个出现了，谁知道？但祭司撒杜有没有？还有比拿先知拿单，看到这个字吗？拿单知道，把它画起来。拿单知道这件事，因为他是什么先知嘛？没有人知道，但谁知道啊？先知就属神的人知道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乱搞的时候，神知不知道啊？知道，我们乱来的时候，神知不知道？知道，神也让先知都知道，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做什么都是透明的啦，在神都是知道的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祭司，还有包括另外的什么儿子比拿雅，还有先知，还有大卫的勇士，都不顺从亚多尼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9节到27节故事的发展，一起来。一日亚多尼亚引罗解旁索西列磐石那里宰了牛羊肥犊，及他诸弟兄，
就是王的众子，
并所有做王臣仆的
犹大人，
唯独
先知拿单和比拿雅并勇士与他的兄弟所罗门，他都没有请。拿单对所罗门的母亲巴士巴说，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，你没有听见吗？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。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，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。你进去见大卫王，对他说，我主啊，我王啊，你不曾向婢女起誓说，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，坐在我的位上吗？ 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了王？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，我也随后进去证实你的话。八示巴进入内室见王，王甚老迈，书念的童女亚比煞正伺候王。八示巴向王屈身下拜，王说：你要什么？他说：我主啊，你曾向卑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起誓说，你儿子所多门必接续我做王，坐在我的位上。现在亚多尼亚做王了，我主我王却不知道。他宰了许多牛羊肥犊，请了王的众子和祭司亚比亚他，并元帅约押，唯独王的仆人所罗门他没有请。我主我王啊，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仰望你，等你晓谕他们，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坐你的位。若不然，到我主我王与列祖同睡以后，我和我儿子所罗门必算为罪人了。八示巴还与王说话的时候，先知拿单也进来了。有人奏告王说，先知拿单来了。拿单进到王面前，免伏于地。拿单说：我主我王果然来了，应许亚多尼亚说，你必接续我做王，坐在我的位上吗？他今日下去宰了许多牛羊肥犊，请了王的众子和军长，并祭司亚比亚他，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吃喝，说：愿亚多尼亚王万岁！唯独我，就是你的仆人和祭司撒都、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，并王的仆人所罗门，他都没有请。这事果然出于我做我王吗？王却没有告诉仆人们。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坐你的位。
好，这是第二段。来，你看到吗？亚多尼亚，他的翻译出来，他可能是从大卫命的名字，亚多尼亚翻译出来就是我主是耶和华，我主是耶和华。但是这个孩子呢，却什么不听神的话。 好像我们有些基督徒，他孩子生出来的时候给他命名，这命名盼望他以后就这样的人，可是呢，人跟名字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问题出在哪边？不是名字的问题，是出在什么？管教的问题，养育的问题，培育的问题。因为爸爸都不理他吗？爸爸都没有什么？没有跟他亲近吗？没有教导吗？所以他就自己什么？自称为大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名字的取是非常重要，更重要是你要陪伴，你要去培育。你当家长的要付代价跟下一代孩子在一起，他才能够人如其名啊。你看到吗？他的名字取得非常叫亚多尼亚，我主是耶和华，代表什么？我的主人就是耶稣啊，就是耶和华啊。我什么事情都要请他，请示他到底怎么样嘛，这个才是他的名字嘛，不是吗？可是他要这么做没有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这个就是常常讲的，哇，名字取这样子，但人又不是这样子了。但主要出在哪个问题？不是名字取得不对哦，而是没有好好的被什么培育、教导，没有好好的养育，没有好好的栽培、门训，这些都是当父母亲、当家长要注意的事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你看到发生什么事？有一天呢，亚多尼亚在隐罗解旁，那个是在色伦西谷靠近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好，在那边呢，他们就开始在那磐石宰牛宰羊，好像在献祭一样，而且众的王子都来了，还有臣仆都来了，还有犹大人都来了。你看到唯独刚刚讲过先知，还有谁？比拿亚，还有勇士大卫这些，还有他的兄弟所罗门都没有请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篡位，所以他们早就拉拢这些，然后要暗立自己，自立为王，自封为王啊！他们的阴谋就这样执行的。到最后你看到吗？你看到吗？大卫却不知道这件事，十一节大卫却不知道。你看到吗？他的家庭如果没有好好的照顾好孩子出事，连大卫都不知道。所以大卫有没有很糊涂啊？可能年纪老迈，才70岁，然后呢盖被子也盖不好。问题出在哪个地方？因为他过去可能整天就拼他的什么疆土啊，他要搞定他自己的什么，他自己的事业啊，常常忽略的家庭教育，这是问题。再来呢，多妻也是个问题，生这么多怎么管得了呢？ 搞不定哦，这是问题在这边。所以大卫很多的地方是不知道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这问题啊、这个阴谋呢，先知知道了，先知呢就得到上帝的启示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拿单先知哦，是大卫非常非常看重的先知。当大卫犯罪的时候，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嘛，谁去把他点出来的？拿单，就是拿单了、啊，拿单了、啊、就是去了。会掉人头他也不管了就去了，所以你要这冒生命危险了去指出大卫的罪啊，他用比喻有没有，然后就告诉大卫你就是这样的人，大卫俯伏在神的面前悔改啊。后来大卫非常尊重什么拿单，因为拿单真是从神来的，而且爱他，给他机会悔改。所以拿单呢知道这个消息，就是找什么所罗门王的什么妈妈了，告诉他、哦、会发生了什么事，然后呢告诉拔示巴说、哦、要篡位了，现在已经在进行了，这阴谋呢神已经启示了，但是你的先生大卫却不知道，你一定要知道，你要赶快去，不然呢、啊、你儿子就没有什么王位可做了，这世代啊，这事情大条啊，你要赶快进去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他赶快进到大卫的皇宫里面去朝见。好，有个字出现，十三节说，好，你进去见大卫王，对他说，我主我王啊，你不曾向卑尼起誓说，看到这吗？起誓把它画起来。原来这个拔示巴他听过大卫有没有立约起誓，他抓住了王讲的什么话。弟兄姐妹，这很重要，我们要跟王讲话的时候要抓住他所讲的话，王说话出去就出去了，就说不回来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运用在祷告也是一样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常常读神的应许，抓神的应许，告诉神的应许，神你讲的，你讲的，你是我主我王，你曾经对我启示，你曾经对我立约，你曾经告诉我要这样子应许我，说这是你讲的啊。弟兄姐妹，这种祷告神会不会听啊？会，因为你听进去他的话，祷告蒙神垂听，不是落落等的候，就像这个一样，他抓到什么应许，王你曾经说过，你说过、哦、王不能乱讲话的、哦、讲话大家都听进去哦，王说出了就没有办法回来了，驷马难追啊，代表说王说话就是命令。哇，你看到吗？这个、女人拔示巴妻子就告诉王，你曾经立誓。好，他说什么呢？好，就开始讲了。你说 我的儿子所罗门王必须接续我、这个儿子做王啊，然后他会坐在大卫的王位上。那现在怎么是亚多尼亚做王呢？哇，这个是跟你所讲的话应许是不一样的嘛，所以他懂得抓住他的应许。好，这个用在祷告很重要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七节，他说，我主啊，你曾向卑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什么启示，把它画起来。你不仅讲你跟神启示，你跟这位神永生真神来启示哦，你指着他，所以你不仅要记得一件事，你讲话要算话，你也不能违背跟神的立约，因为你是王，所以我很清楚，我要提醒你，不然叛变已经发生了。好，你看大卫就知道，这个叫做上帝已经给大卫有很大的一个命定，要他的座位留给谁啊？所罗门，有没有 ？OK， 好，所以你看到前面呢，自封为王，另外这个呢？从神来的什么命定，自封为王，等一下结果就是遭殃嘛、哦、没有什么样好结果的，但是从神来的命定呢，安定在天直到永远，像大卫嘛，历代的王朝都是这样子来的，因为是什么，是神的命定而来的。原来讲到一件事，是神的命定，是神的拣选，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如此，你我都是神所拣选的仆人，你我都是神给你的命定，你要去完成神在你的托付命定，这样就好了，不要老是嫉妒别人，这个嫉妒那个，羡慕那个，模仿那个，因为每个人不一样，使命一样，但是呢意向不一样， 有些的职场就是这一块，有些职场是这一块，有些是对老人家，有的对小孩子，有的是对什么对什么都不一样啊，弟兄姐妹，但是使命都一样，意向可以不一样，你一定要找到你的使命，在使命当中去发现你的意向，因为是神给你的量身定做，你要完成神给你的托付，因为是神给你的命令，那个叫做命定啊 destiny。 好，这个字很重要，很神啊，这个神看重我们的命定，所以我们活着，请大家记得，不是每天上班 ，no， 记得上班我们就会下垂的手，发酸的腿，上课嘛，赶快，为什么很沉呢、啊、？No， 每天去什么？要去完成我的使命，要去奔跑我的命定，听了解吗？使命命定的，我赶快呢，打卡打卡，我不想去。对不对啊？点名啊，不想去。弟兄姐妹 ，no， 做什么都是因为完成使命跟什么命定。带小孩也是神给你的命定呢、啊，啊，好好带。这个期间，你有命定，有使命，你养孩子就完全不一样的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是神给我的命定啊，好好养啊，带出另外一个所罗门王啊，是不是命定？是啊，好好的教养，像88把孩子带，要接续做王嘛，是不是？一切都是为了命定，你就要记得每一天要做什么，就是要完成神给我的命定。你的动力冲劲就来，有劲的人生。嗯，为什么无劲？无劲打财呢？因为不想要干啥，就是为了赚几个零嘛，每天多几个零呢，不会有冲劲的了。基督徒朋友们，如果你在听牧师讲道、看直播的，请记得找出你的命定。神拣选我，不是我比你们更好，成为神的仆人当牧师，不是比你更好，就是神的命定而已。我也想不通，为什么会生在牧师的家庭呢？为什么不是你呢？啊，你就牧师我呢？啊，我就选择这个了。啊，我选这个也不是我选啊，是他。阿们。找出你的命定，然后呢，执行你的命定，最后呢，完成你的命定，就可以交账了。讲明白吗？不要老是说我要交账，你要交什么账嘛？交账也要清楚我到底欠什么账嘛？对不对？乱账一堆，那不小看。弟兄姐妹，搞清楚，神给你的命定是什么？好、我变基督徒了，受洗了，神已经给你计划找出来，好好的努力往前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奔。好，这个是神讲的哈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他们就讲到说，后来有人禀报王说，先知拿单来，拿单又进前又补充，你看到吗？24节，拿单说：“我主我王果然应许亚多尼亚说，你必接续我做王，做我的王位。”好，你看就再陈述一次。你看亚多尼亚开始宰肥羊啊，宰这个牛羊肥犊，请的这个众子跟军长，然后大家在亚多尼亚面前吃喝，就说25节，愿亚多尼亚王万岁。看到这个字吗？好，这个就是从人来的 promote， 好 promote， 然后呢是一个祝贺之词。好，拿单呢讲这个。那前面也先告诉啊，这个啊88先知跟大卫讲，后来呢，耶拿单又在啊，不是是拿单又补充一次，所以让大卫更加的清楚，因为大卫都不知道嘛，年纪老迈了，哇，又睡不暖嘛，所以呢，加强这样的一个啊说明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啊第三段来28节了，28节到40节，我们看来也拜请。大卫王吩咐说，叫八十八来，八十八就进前来，
站在王面前。
王
起誓说：“我指着救我性命、脱离一切苦难、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起誓说，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，坐在我的位上，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。”于是八十八脸伏于地，向王下拜说：“愿我主大卫王万岁。”大卫王又吩咐说，将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招来。 他们就都来到王面前。王对他们说，要带领你们的主的仆人，使我儿子所罗门骑我的骡子，送他下到基逊，在那里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要告他做以色列的王，你们也要吹角说，愿耶所罗门王万岁，然后要跟随他上来，使他坐在我的位上，接续我做王，我已立他做以色列和犹大的君。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对王说，阿们，愿耶和华我主我王的神也这样命定，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，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，使他的国位比我主大卫王的国位更大。于是祭司撒都、先知拿单、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下去，使所罗门骑大卫王的骡子，将他送到基逊。祭司撒都就从帐幕中取了陈膏油的角来，用告高所罗门，人就吹角，众民都说，愿所罗门王万岁。众民跟随他上来，且吹笛，大大欢呼，声音震地。
好，这就好了。这段告诉我们啊，又在讲哦，大卫他有什么反应？好，大卫呢就反应了，他马上吩咐人啊，然后叫啊这个八十八，刚刚八十八不是进宫吗？可能现在已经离宫了，那就召他回来，对八十八说：“你现在到我面前，就在八十八面前起誓了。”王起誓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指着救我的性命，脱离一切苦难，永生的耶和华起誓。”好，你看到吗？大卫跟神的关系有很多微妙的地方，特别他起誓的时候讲出上帝的属性跟上帝跟他的关系。第一个，他指出说救我性命，看到这字吗？救我性命，而且脱离一切苦难的这位神，原来神是他的救赎主。他虽然很多的不安全，也捅了不少漏子哦，你看到很多的这个问题啊，但是神总是什么救他。他已经年纪老迈，他对神很认识，因为他神是救他的主。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没有这种关系啊？我们不完全，可能很多的做了坏事，做了错事，但只要悔改，神都会赦免，神都有救赎的恩典。好，再来呢，他讲到神的属性，他说永生的耶和华，永生就 life。是代表什么？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活火的神。这位神真的是活的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位神帮助很多，他过去、现在到未来都是活着，他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所以大卫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紧密，他认识神是救赎主，只要祷告求神赦免，神就来救我。第二个呢，神就活在我的生活当中，他不是只是记载，他真的是活在我当中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就开始起誓，在众人面前起誓，在约啊这个拿单，还有在这个啊这个啊八十八前面起誓。他说：“神向你起誓说，好，接下来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人神向你起誓说，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，作为子，我今日就必照我的话而行，把它画起来，因为这个是神。”对大卫连结之后，大卫得着上帝的一个命定，他就告诉他了，所以他讲话讲出来就宣布照这样而来的。所以这个是从神来的拣选，从神来的、这个选定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大卫又吩咐，你看祭司把他画起来，然后呢三十二节来，先知祭司叫撒度，先知呢叫拿单，好了，耶和耶大，耶和耶大就是大祭司的啊，这个大祭司啊，他的儿子叫亚拿啊，比拿雅，比拿雅就是什么呢？大能的勇士，他就是军方这方面呢、你看到吗？祭司宗教方面，先知也是，再来呢，还有军方连接在跟王在一起。好，先知、祭司、君王，你们连三个扣在一起了，这个就是神给的王。要来治理的三角、这神要祝福的地方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吗？王也告诉他说，来， 请把你儿子带过来，然后你要给他们骑这个我的驴啊骡子哈，那这个就是王的什么，然后他像马一样的骡子，你就让他坐，代表什么呢？他接续我做王了，这个就是一个表征，让他接续做王哦。好，再来呢，无论是祭司还有先知呢，要一起同心高摩西啊，所罗门王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恩高啊，恩高是从哪边来？祭司还有先知，他要高王哦，恩高是从这样下来的，然后做以色列的王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。好，接下来三十六节，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对王说：“阿们，把它圈起来哦，阿们。”这边出现阿们这个字哦，哇，代表说哇，心灵什么？愿你成愿的意思哦，愿你啊这个事情能够实现。愿耶和华我主我王的神也这样命定，把命定圈起来，这也是关键词。你看了王从神领受这个，我们都阿们。并且呢知道这从神来的命定，而且你看到吗，神就祝福这一群人了。好，然后看到这个地方也出现一个字，来我们看到啊，三十九节，祭司撒杜就从帐幕中取了圣膏油的什么角来，帐幕把它画起来。膏油是从哪边来的？是从帐幕来的。恩膏就是膏油的意思，恩膏膏油是从神而来的，从神而来。帐幕就是神同在的居所，今天就是各位你我就是神同在的居所，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。 OK， 神的恩膏已经在你的里面，神的膏油让我们成为神命定的角色，当王啊，是从哪边来？从神的膏油来。所以膏油会带来什么？命定，带来能力，带来尊王，带来权柄，那个王位就是权柄，都是从帐幕而来的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个拿单还有啊这个祭司哈，就一起来高所罗门王。哦，大家被啊看到所罗门被恩膏的时候，人民就吹角，众民都说愿所罗门王什么万岁。好，这个高也代表两个字，第一个叫分别。高的意思很大家记得叫做分别出来哦，因为他已经高了嘛。他就成为一个什么王了，本来只是什么一般人嘛，现在高出来之后就变什么王，是不是分别出来了？一样的，我们领受恩膏也是这个意思。你本来是很普通的什么弟兄姐妹而已，可是你被恩膏之后呢，你的职分、权柄、能力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什么？分别出来了。好，高的意思就这个意思。第二个恩膏的意思什么呢？会什么众人所归啊，代表什么？你可以治理整个百姓呢。恩高之后，大家都什么？愿王万岁，有没有？啊，没有高之前呢，没有人知道啊。可是高完之后，大家说什么？愿王万岁，众望所归，代表说你已经有权柄，可以带领这一群人了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案例的仪式，有没有？案例小组长啊，案例传道人啊，案例谁？案例谁？有没有？为什么案例？第一个分别，第二个呢给予能力，众人就知道那个能力在这个人身上。为什么？所以这个很重要，它不是仪式，这是神的方式。所以我们要不要有恩膏啊？要不要案例啊？要，请记得旧约新约都有案例的，这个不是仪式，是神看重。所以我们小组长要不要案例？区长要不要案例啊？要吗？很重要，这是神的方式，恩膏就出来啊。但是记得不要去求这个，因为这个是神的拣选跟什么命定。只要神拣选你，你要说感恩跟赞美主，因为我也不是比别人更好啊，是神的什么心意而已啦。那相对的恩高得职分，请问有没有责任这两个字出现？愿王万岁是吗？哇哇乱高嘞，飘飘然。但相对的国家兴亡谁要扛啊？愿王万岁嘛，王就要扛啊，一样嘛。你恩高当神的仆人，你就要负责任；你当传道人，你就要负责任，不是吗？这个就是神讲的，权柄跟责任是一起的。阿们。不要只想权柄，哇，万岁又怎么样？ 要记得他有什么责任在，因为新王就在王的权柄底下。啊，这也学到功课了。我感谢主，很多人羡慕，哇，要恩高恩高，恩高是要负责任的，不是吗？神给你恩高干嘛？负责任。大家了解了吗？不是在哇自爽的而已。要明白，这个是圣经的法则。那么大家说好，感谢主，为了要牧养主的羊，我要不要领受恩高？要啊。要治理神的家，要不要恩高啊？要啊。不然我怎么样，人家怎么跟你，那我怎么有能力呢？所以它是平衡的，两面都要注意的地方。当我们这样看待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健康了。 OK， 好，来最后一段，来50:11-53，预备，请亚多尼亚所请的众客宴啊，这个筵宴方毕，听见这声音，约押听见脚声，就说：城中为何有这响声呢？
他正说话的时候，祭司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单来了。亚多尼亚对他说：进来吧，你是个忠义的人，必是报好信息。约拿单对亚多尼亚说：我们的主大卫王诚然立所罗门为王了，王差遣祭司撒都、先知拿单、耶和亚大的儿子比拿雅和基利提人、比利提人都去使所罗门其王的骡子。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在基逊已经告他做王，众人都从那里欢呼着上来，声音使城震动。这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声音，并且所罗门登了王位，王的臣仆也来为我们的主大卫王祝福，说：愿王的神使所罗门的名比王的名更尊荣，使他的国位比王的国位更大。王就在床上屈身下拜。王又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赐我一人今日坐在我的位上，我也亲眼看见了。亚多尼亚的众客听见这话，就都惊惧起来四散。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，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。有人告诉所罗门说：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，现在抓住祭坛的脚，说：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，必不用刀杀仆人。所罗门说：他若做忠义的人，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；他若行恶，必要死亡。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使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，他就来向所罗门王下拜。所罗门对他说：你回家去吧。
好，这个最后的一个情况发生，你看到吗？也非常非常特别，两个这个什么 picture， 这个 picture 是什么？自立为王，有没有？也在开 party 了，在庆贺的时候，忽然间呢，这边也有声音出来了，也在说愿王万岁，这边也愿王万岁，两个都在庆贺。那声音呢就互传呢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原来这两个地方哈、靠近大概半公里而已啦，经过稍微就听到什么声音，又有吹号角嘛，又有宴客，这边呢你可以想象吗？这两边都什么都各自立王啊，各自为政开始了。好、这个是一个画面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当他们在庆贺，一个是自立为王，不是从神来的，亚多尼亚的人嘛，你看大家们开 party 了，喝酒号角声，在把这个欢乐的时候，忽然间要听到这样一个包有吹号角的声音，他们觉得什么事情呢？后来另外一个人叫约拿单，他也是祭司的儿子，就跑来，他就你来了，你来了，你是一个忠义的人，忠义就是代表你是一个忠恳的人，或者是你有价值的人。好吧，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。他就开始讲出来了，他说：你看到吗？你的爸爸已经立了什么所罗门为王了。哇，你看吗？这个事情呢已经全国都知道了，你们还在那边开 party， 不知什么死活。你看到吗？阴谋论已经被什么被已经掀开来了。哇，你看到这事情真的是像八点档一样，所以他们觉得哇，孩子害怕起来了。好，来到很重要的47节，王的臣仆也来为我们的主大卫王什么祝福，说：愿王的神使所罗门王的名比王的名什么更尊荣，他的国位比王的国位更大。把它画起来，更尊荣更伟大，更尊荣更大，这个是在讲什么呢？原来从神来的祝福， 从神来的拣选，从神来的命定，都会越来越昌盛，越来越伟大。讲明白吗？因为这是从神来的嘛，从神来的一定越来越昌盛，越来越伟大。起初微小，终究伟大，这是神给的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只要从神来的，一定越来越生扬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。好，第二个解是什么呢？第二解释，你看到吗？王就在床，有没有下拜？代表什么？王接受大家对他的恭贺，王是很开心的。大卫已经年纪老迈哦，可能床都爬不起来了，我盖很多棉被啊，很冷啊。你看，是他听到大家跟他祝贺说：“愿王万岁！你的儿子所罗门王已经接续你做王了，已经起立职了。”现在呢，你要知道你已经看见这事了。王马上起身，可能没办法下床，就在床上什么敬拜上帝耶。为什么要敬拜呢？因为他感谢赞美主。在他还没去世前，看到他下一任的王已经接续了，心里面非常的感动跟感恩啊。当父母亲的，你的孩子接续你哦，你要很开心。你的孩子比你更加的被神用，你要觉得很感恩。你的孩子治理神的国，治理神的产业比你更加的昌盛，你要觉得非常的感动。大卫期待下一代比我这一代更加的昌盛，所以大卫马上什么敬拜神。我们所怜的眼光有没有像大卫啊？看到主人比我昌盛，有没有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啊。他起来当族长的时候比我更兴旺，感谢赞美神啊。他当到区长的比我更多的，感谢赞美神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这样胸襟啊？还是老是嫉妒你比我好耶，你有什么可以比我好呢？酸溜溜啊。弟兄姐妹，对付我们的嫉妒要有什么样的心？为父为母的心，为父为母就不会计较跟比较。本来看来只比我不能只要我刀主要折叠着比靠靠，本来就是要这样子，不是吗？啊，这我儿子你知道，这我儿子呢，你看照片，你看我儿子呢，他跟伯叔你知道不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为什么以他为乐为荣嘛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啊？改变一下。如果你在带人，人特别属灵方面，你要记得你是谁，你是爸爸，你是妈妈，你就不会不安，你会觉得他比我更好，安啊，最快乐的事。你看大卫马上牢牢拍着拍底下的敬拜上帝，因为他很欢喜，而且他马上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。”我因他赐给我一人，今天坐在我的位上，我也亲眼什么看见，代表什么？我可以死了啦，因为有人接续嘛，神的命定就是所罗门王嘛，所以我走了没关系了。哇，虽然他不像约伯，然后活到140岁，日子满足而死没有了，他70就死了，因为他前面的人生浪费掉了。哦 ，OK， 好，最后你看到。也奇妙，所罗门王也是一个好王啊。当他听到，你看到亚拿尼亚，哇，你看众客听见他的话，他的哥哥哈，他就是亚拿尼亚，他篡位了，众客听见都跑掉了，因为他很害怕，因为他们篡位失败，成为叛党了。好，第50节，亚拿尼啊亚多尼亚惧怕谁啊？所罗门，就起来干嘛？抓住祭坛的脚，哦，这个人也蛮聪明的哈。啊，这个读了摩西五经知道哈，祭坛的脚 ，OK， 你只要犯了什么大罪大错，只要抓住祭坛的脚，这怎么意思呢？神必保护，神必保护，好像我们躲到什么呢？逃城一样，有没有？你看他就整个抱到那个祭坛的脚，你可以想象吗？夹底下呢，抓住不敢下来，好像孩子嘛犯错了。夹底下的时候才好像怕人家修理，他就抓住那个地方了。然后呢，大家都跑掉了。你看，不是拥护的人，不是在那边庆贺吗？ 就鸟兽散。好，没有发觉到一个真理来了，从神来的命定一切都很顺利，有权 有这个力都是神给你的资源，但是用自己硬要的结果呢，鸟兽散，是不是？那些捧你的全部跑光了，到最后呢很难看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夹在那个所在，然后叫了，那个是祭坛的角嘛，烧那个祭物的地方，那个角啊，抓住那个地方，哦，代表说神啊，你要保佑我了。但是你看到他恐惧害怕的时候，这个消息呢就告诉所罗门王了，所罗门王就告诉亚拿尼亚惧怕，你看呢，他就开始回答五十二节哦，所罗门王说，他若做中一人，连一根头发也什么不落在地上，他若行恶必要死亡，代表他要做决定跟什么选择，弱嘛，他若做中一人，代表说他若做效忠，承认所罗门王是王啊，效忠承认所罗门王是王，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，如果继续行恶，他一定会什么死亡。应用到我们现在，像我们本来都是很邪恶的人，我们要抓住这位万王之王耶稣基督，我们效忠承认他，跟随他，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，因为神保佑我们。如果我们继续行恶的话呢，就一定会死亡，告诫我们要走向这条因信称义的道路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，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使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，他就来到所罗门王下拜啊。所罗门王对他说什么？你回家去吧。请问所罗门王是不是好王？他有没有记恨？有没有说格杀无论？没有，他是仁慈的，他是给恩典的，他是原谅的。所以所罗门王能够被神兴起，其实他的心是蛮好的，不是吗？人家这样子对付我，我却用恩典对待他，难怪所罗门会长生了。好，讲到今天你就发现到几个重点。来，第一个，神所拣选命定的必定是有权柄跟智慧，神所拣选你命定的人必定有权柄跟智慧，神所拣选命定人必定有权柄跟智慧，人所拣选跟命定的算不了什么，请记得这件事，人所拣选命定的算不了什么，只有神拣选命定的必定有权柄跟什么智慧，所罗门王就是有这样的智慧跟权柄。好，第二个，基督徒是神所拣选的器皿，一定要抓住上帝给你的应许。基督徒是神所拣选的器皿，一定要抓住上帝给你的应许，要抓住他，因为神对你是有命定的。那应许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。耶稣进前来二十八章马太福音十九节说，你们要去十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因为天上地下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才要去，所以要抓住上帝给我们的权柄，然后呢去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。不管你做什么，请大家记得每一天都是在完成你的使命，每一天都在完成神给你的意向，不是在打卡上班而已，你每一天那个职场就是你要去完成使命的地方，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为了列王记上第一章来感恩，谢谢主有很丰富的这样的真理在当中，也让我们学习到主你这样拣选人，不是看外表，也不是人自立为王就可以了，原来是神的命定，神的拣选。我们感恩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，每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，你在万人当中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宝贝门徒，有神给我们的权柄，有神给我们的权利，但相对的有神给我们的责任，我们要起来去十万民做主的门徒，无论做什么为耶稣而做，为耶稣而行，为耶稣而去，好不好？你愿意的话我们站起来，我们开口来赞美耶稣。